好，我们这个课程一起来思考长老会的牧养体系的一个梳理。其实在长老会的建造和思考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必须稍微往后退一步来对我们进行一个评估。这个评估的意思是，我们要发现作为改革中长老会，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劣势在哪里。我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粗略的评估，对于一间改革中长老会来讲，它的优势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共敬拜的庄严和肃穆。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很多改革中长老会，它的公共敬拜是做得很吸引人的。第二，它的解经讲道的扎实，案卷查经，案卷解经的周复一周的这种的真道的宣讲，神学教义的框架体系。第三呢，对于很多改革中长老会来讲，他的宏观牧养的清晰思路，就他的意向、他的目标、他的使命、他整个的教会建造的宏观的框架是会比较清晰的。第四，他的治理当中的规矩和规范。是的，改革中长老会很明显它的智慧制度的清晰，包括章程，包括整个的圣职的选立，包括会友制的明确。那这些基本上是一间改革中长老会会有的优势，对不对？同时我们必须退一步讲，我们需要批评一下自己，我们的劣势主要有哪些。不是某一间教会，是整个宗派的劣势，有可能会出现的劣势。第一，团契小组的亲密度。对团契小组的建造的细节亲密程度上其实是有劣势的。第二，一对一的门徒栽培和训练，不一定一对一，有可能也一对多也可以，但是整个的门徒训练、门徒栽培、门徒的生命塑造是劣势。第三，教会许多的微观牧养，我说的这个微观牧养就是指的探访、关怀、关系、相爱这些层面上。第四，弟兄姊妹之间的整个生命的亲密度和密切度。所以你突然发现呢，对于一个宗派，对于一间教会来讲，你不得不去面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好来让我们有更清晰的建造的思考和更清晰的悔改的路径。建造的思考就是不断的发扬自己扎根福音、扎根神学源流的那一个优势，不断的需要被扩大。而反思和省察的其实是那个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时代当中到底如何被呈现出来。我之前读到一篇文章叫《以福音为动力的长老会牧养传统》，我觉得这篇文章呢对我刺激非常的大哈。接下来的分享其实都是基于这篇文章的观点和思路。那其实过去十多年以来呢，长老会正在成为整个中国教会的一种教会品牌。在这个品牌之下呢，其实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品牌都有这个品牌的特质，对不对？任何一个品牌都有辨识度。那长老会的这个品牌也有许多跟它的特质连在一起的显著的特征。比如说他会强调对神学教义的学习，比如说他会强调对教会治理的规范，比如说他会强调对家庭和教育的重视，比如说他会强调这个解经讲道的重要性等等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改革中长老会的一些的特质，对吧？那你要知道 我们这些作为传道人，作为神学生的，你必须知道这些特质本身都很好，也是需要我们不断发扬的。但是任何一个特质，只要时间一久，过了十年二十年一代人之后，任何一个特质都容易只保留果子，而忘了当初它是从怎样的根上生出来的。路易斯曾经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在英国呢，有一个人，他每一天的每一周到了主日的时候，他都会洗澡，穿正装，这个打领带，把自己预备的妥妥帖帖的，然后在院子里放一把摇椅，泡一杯咖啡，泡一杯茶，坐在那里坐一个上午。这是一种反讽的说法，为什么？因为路易斯说，因为这个人是长老会的信徒。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保留了长老会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主日这一天什么都不能干，这是不是长老会的传统？什么都不能干，但是他已经不去教会了。里面的传统是因着去敬拜上帝的缘故，不要去干其他事，但是他已经不信神了，他已经不去敬拜神了，但是他还是要保持什么都不能干。我们就必须想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我们很多的特质，无论是神学、教义、治理、教育、家庭的特质，最终沦为一种某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就是你都忘了它是从福音的根上生出来的，你也不让它从福音的根上生出来，但是你说就应该这样做。为什么就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传统，我们长老会的传统就该这样做。抱歉，如果我们这样的话，福音会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之内迅速的消失。再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当年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是禁烟禁酒的，对不对？你要知道在那一个时代，中国人许多人抽鸦片、酗酒，以至于不顾家庭，没有正常的工作，没有正常的生活状态。宣教士为了让他恢复正常人的状态，是要禁烟禁酒的，教会内部的信徒。哎，这个是不是有福音的应用和考量？有啊，当然有。但是一百年之后，禁烟禁酒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正确，大家不再考虑福音如何在其中生出来，也忘了它是如何从福音当中生出来的一种福音的应用和对人生命的造就，于是直接简单粗暴地扔出一个结论来：基督徒不抽烟，基督徒不喝酒。于是抽烟喝酒被称为十诫的第十一诫和第十二诫。但你突然发现这个里面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坚持做一些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最终忘了他起初成为这个特质的那个过程，或者忽略了他成为这个特质的过程，忽略了这些特质其实起初的时候是从福音里面长出来的，而不是生搬硬套的加进来的，当我们忽略了这个长的过程的时候，最终我们会给它贴上一个一个的标签，贴上去而已。你知道贴上去最糟糕的是什么？第一，它本身的美好被我们给忽略了；第二，它所带来的糟糕被我们给保留下来了。这就是贴上去的坏处。因为任何一个行动，任何一个应用，视切人生命，视切那个时代处境，指出人生命当中的挑战来，它是对那个时代是有美好的。但是到了下一个时代，人们不再有这个处境的时候，再贴上去只能留下糟粕，去掉精华，只会导致这样的状况。所以 我们必须思考某一些的特质本身其实当初是从福音真道鲜活的长出来的，而如果没有这个鲜活的长的过程，即使你所坚持的这个传统是对的都不一定造就人。再说一遍，如果没有这个鲜活的长的过程，即使你所坚持的这个传统是对的，人们都忘了，或者说人们不会有真诚的热切的生命体验的，对不对？一旦没有这个真诚的热切的生命体验，人内在第一个反馈是什么？想要抵挡它。这个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再举一个例子，婴儿洗礼。你知道，如果你把婴儿洗礼讲透、讲清楚、讲深刻，从圣约、从整本的圣经的框架观念、从教会论、从教育，那婴儿洗礼是跟圣约连在一起的，是跟整本圣经的福音连在一起的，是跟恩典连在一起的，也是跟基督教教育连在一起的。如果把婴儿洗礼跟这些重大的课题全部连在一起梳理一遍的话，这个真理会对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牧养和造就。但如果我们不让它生出来，仅仅强调说改革东长老会必须婴儿洗礼的话，人们的反应是什么？搞一套什么新的东西，又搞出一套新花样出来了。人们的反应是你在标新立异，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的思维方式，即使你的结论是对的，也必须从福音当中生出来，更何况很多的结论本身都需要被反思的。因为当我们不做这个反思的时候，用不了一代人，可能就是我们的儿女，虽然他们也依然强调对教义的重视，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容易忘了教义的坚守背后到底为了什么。各位，我问你，教义的坚守为了什么？为了福音的荣耀，你知道吗？大家仔细思想教会历史，2000年教会历史，没有哪一个人是专门为了写一个教义而写一个教义的，对不对？谁哪个神学家哪个教父是为了写一个教义而写一个教义的？当年他们为什么要写这个教义？为了福音在人心中辨明，为了让人在真道当中被建立，为了回应当时的异端邪说对人心灵信仰教会的侵害，对不对？意思是他们在做牧养的工作。当年亚他那修坚持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因为他在看顾群羊。当年教父们写博异端书，是因为他们为教会而去在上帝面前尽忠，而不是为了为争辩而争辩。所以教义之争若不是为了敬拜神，为了牧养群羊，为了辨明真理，那教义之争最终一定会变成苦读怨恨的争论，就是我的教义比你的更正确。你总有可能有一天走到正确到不信的地步。再说一遍，如果你一直在追求我的比你的更正确，总有一天可以走到正确到不幸的地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真是有这样的，对不对？很多神学家正确到一个地步，正确到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一个最基本的真理上去任性悔改顺服了。再说一个现实真实的例子，我遇见一位神学老师，非常的出彩，甚至非常的厉害。我听他的课，深深的被折服。我为整个中国华人有这样美好的老师而感恩，你知道吗？后来他出轨了。出轨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他引用微敏信条，引用圣经，引用神学，为自己的出轨做神学性的辩护。他引用亚伯拉罕，引用大卫，来为自己做神学性的辩护，认为这个事儿 没错。所以你总是可以正确到不信的地步，这就叫刚硬嘛，对不对？所以对于我们，我们是有宗派韧性的，我们不仅仅需要停留在品牌和口号的标识上，我们必须在每一代的服侍的工人的心中，在每一间教会服侍的前进的方向，不断的思考我们的品牌特质是如何从福音里面长出来的。那个长的过程，那个生发的过程，永远都不可以被忽略。意思是什么？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改革宗长老会是什么，你今天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征战的第一焦点就是改革宗是什么，不断的做定义，说改革宗是什么，长老会是什么，一直在告诉你是什么。好，没有婴儿洗礼就不是改革宗，不唱诗篇就不是改革宗，不这个过圣诞节就不是改革宗，等等等等，你可以继续罗列下去，对不对？他一直在做什么？做一个不断约束自己的一个界定，定义性的界定。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做定义是需要的，就是我们到底是什么，身份的韧性是对的哈。但是我觉得比是什么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改革宗长老会要坚持这些的特质，要有这些的特质，要有这些的品牌，要有这些的特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的问题，只能让自己与别人不断的割裂开来。因为你是这个，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这个的人就跟你不一样。只要是下定义，就下定义的目的就是不断的缩小这一个定义的这个内涵。一旦缩小的时候，它是一个不断割开的一个过程嘛。但是为什么的过程总是不断的扩展心胸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因为一旦回答为什么的时候，为什么回答的其实是一个真理，在一个历史传承当中，在一个一间教会当中，在一个时代当中生发出这些的状况的内在的动因。而这个内在的动因其实不断的帮助我们检视自己的同时，来同理心的理解别人为什么是那个样子。为什么的问题一定是对自己有检视的，对别人也，你一旦更多的检视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对别人也开始理解了他为什么是那样子的。就好像说，如果你今天仅仅批判基要主义的喝酒和抽烟的问题的话，你其实不回到100年前的那个历史脉络的话，你觉得他们就是傻大黑粗到这个地步，完全把他对方给妖魔化，完全把对方给就认为说肯定对方就是因为自己的愚昧。不是的，没那么简单的，就他没那么简单，他至少有他的历史的处境。只不过基要派确实这100年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只保留果子而忘记了神学反思，这个也确实是的。但是问题是，只保留果子忘记了神学反思不是基要派才有的专利啊，我们也会有啊，这才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为什么的问题其实回答了一件事，就是福音真理在过了一代人两代人之后，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身上保有鲜活，保有能力的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一个个体的生命要不断的扎根成长，一间教会要不断的发展建造，一个宗派要不断的成长，一个福音运动要不断的被推动。如果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思考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根基稳固的同时又充满活力。再说一遍，根基稳固的同时又充满活力。你知道2000年教会史制度与运动的张力一直在存在，有制度的教会 最终一代两代三代之后就变得死气沉沉，仅仅有活力的教会一代两代三代之后就忘记了自己的根在哪里，就容易走向异端和极端化。这是两千年教会史都在告诉我们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要思考如何让我们根基稳固又充满活力。根基稳固如何做？不断的扎根圣经，从两千年大公信仰当中汲取属灵的养分来框住我们自己，不要做沙盘推演，不要做创造性的发明，不要觉得自己是开天辟地的。没有，我们紧紧的持守那个古旧的福音，古旧的信经信条，古旧的那些福音真道，在这一个根基上是够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仅仅持守古旧的福音，古旧的信经，古旧的信条，古旧的神学资源，对一个时代来讲还是需要有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些古旧的真理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充满创意性的应用，充满创意性的应用。你知道吗？其实今天很多的事情你可以举出任何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长老会的治理体制在500年前是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做的创意性的应用，那个创意大到一个地步被整个天主教所不齿。你突然明白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觉得长老会的体制是一个好像很古老的带着灰尘的味道，对不对？但是你必须知道这个是不是当年约翰诺克斯在整个苏格兰做的创意性的应用。当然是啊，因为当年哪有什么长老会的体制，都是圣公，就是这个天主教的体制，对吧？但是当500年前的创意性的应用回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却把它当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东西。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对吧？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教会看起来风风火火，但是就是没有教会的真道的根基？当然有这样的，对吧？灵恩派就属于典型的这样的状况。另一方面，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教会非常的坚持真理，却一潭死水，死气沉沉？当然有的吧，基要派就是典型的这样的特质。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什么让一间教会变得稳定，根基稳固但充满活力？三个点，三个基本的要素。第一，教义神学体系。第二，教制治理体系。第三，教产牧养体系。中国教会过去30年所有的挣扎，归根结底都跳不出这三个范畴。前两个好理解，第三个可能很多人觉得为什么把牧养体系归为教产，我稍后会解释。先说教义神学体系，是一间教会变得根基稳固而有活力的最最基本的核心。没有正确的教义，什么都谈不上，对不对？真道的根基嘛。我们仔细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大概20多年前，大概30年前吧，20多年到30年前，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纷争分裂同工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神学争论，对不对？当年东方闪电冲击教会，于是教会分成两个，神学争论，对不对？神学争论就产生了教会的分裂。当年有一些人读到海外的一些书，开始为加尔文五要义争来争去，对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分成两个。救恩到底是不是稳固的？人到底是不是全然堕落的？是神人合作，还是神恩独作？这些事情不断的在纷争，不断的出现在教义上，对不对？如果你信主时间够早，可能刘然会知道一点， 20多年前教会的主要的争论在教义。但很可惜，当年争论的双方，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神学正确的还是神学错误的，当年20多年前争论的时候，其实争论的过程都是处在幼稚、肤浅和一知半解的状态。就是我的意思是，那连那些神学正确的也没把那个真理的美好、精准、牧养性、福音的大能给讲透。你要知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带来深深的安慰的。但是这个好像变成了一群小孩子在争玩具，对不对啊？然后争到的嘲笑那些没争到的，哎，你看你错了吧，然后没争到的都在那里哇哇大哭，并且苦读怨恨，于是大家就只能分开。所以为什么20多年前对整个中国教会对教义的争论，其实是最终呈现出来的整体的图画，其实是一个失败性的画面。我说的这个失败性的画面，不是说最终整个中国教会走向了一个极端和异端化，不是的，而是当年争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回到整个大公信仰当中去，并没有从整全的宗教改革以来的神学体系当中被塑造出来，并没有在整个大公信仰当中被深深的塑造和检视，以至于争对的和争错的其实都是在为着自己的正确的意识形态而争而已。我的意思是，连那些对的观点可能他也不知道为自己为什么对，没有解经啊，压根儿没什么解经，哪里来的解经。然后东拼西凑的说，加尔文说啊，斯布珍说，然后爱德华兹说，东拼西凑的说几个人物说，然后作为自己的论据。神学争论怎么可以引用神学，仅仅引用神学家的话作为论据呢？不可以的，对不对？神学争论，系统神学的任何一个观点只能来自于解经啊，仅仅只能来自于解经才能够真正的说服人呀。并且神学争论最终只能是造就教会才能够真正的扭转人心呀。但是20多年前的整个中国教会那场的神学辩论几乎成为一场辩论赛而已，为争执而争执，因为他们并没有回到整个大公信仰的体系当中来看自己。这是教义，就是神学体系。于是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当年整个中国教会对教义的争论其实并没有落地到对教会的积极建造，反而破坏了教会的建造，更没有落地到对信徒的牧养，反而破坏了对信徒的牧养。所以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中国教会20多年前的那一场教义之争整体上其实是失败的状态。我的意思是，包括神学正确的群体整体上也是失败的。哇，你突然发现原来这种梳理让我们稍微谦卑一点，对不对？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感恩。为什么必须感恩？因为我们跌跌撞撞的走了20年，发现说我们当初是失败的，但是跌跌撞撞走了20年之后，整个中国教会的神学在基本上又被建立起来了，又没走偏差，又没走向异端和极端。你发现没有？是不是今天20年之后很少有教会再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来争论了？很少了吧？为什么？因为基本的道理大家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这显明什么？这显明恩典真是恩典。我们自己不像话，我们这样一群不像话的人，20年之后大家的神学基本上也被建立起来了，这显明恩典真是恩典。好，这是第一个关于教义层面的20多年来中国教会走的跌跌撞撞的这样一个图景。第二，最近10几年前很多的教会又开始思考第二个问题， 就是教制，教会的建制转型，教会的治理。为什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坦白来讲，第一代的传道人已经行将就木，抱歉，这个词汇可能不合适。第一代传道人已经变得死气沉沉，抱歉，这个词汇也可能不合适。第一代的传道人已经变得腐朽不堪，这个词汇可能也不合适。为什么我要连用了这三个词汇？因为我实在见过这样的状况太多太多。然后家长制的作风，潜规则的做法，人情的纽带，来治理教会的方式变得越来越不被新兴起的年轻的同工和年轻的弟兄姊妹买账，真的不买账。于是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都必须思考教会的建制。昨天我也说过，这个其实跟整个中国社会的进程也连在一起的。中国教会的治理模式在整体上其实是学习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无论怎么样你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30年前中国的社会是怎么治理的？乡土文化，族老族长，大家族的那个有威望的人，有什么事找三爷爷，他劈你一顿，打你两巴掌，浑身舒坦，乖乖回去，什么道理不道理的，哪里来的道理？以德服人，还讲理，讲什么理？对不对？但是那种治理的方式，随着这30年来的城市化运动，那种治理的方式是不是被解构了？你去到公司，公司能不能这样干？你去到，你读了书之后，你突然发现这一代的年轻人不再为那个东西买账了。这一代的年轻人不喜欢家长制，不喜欢专制，不喜欢人情纽带的方式，不喜欢潜规则的方式，整体上是这样的。来到教会，当然他也不喜欢这样。那这个社会处境逼着教会，你要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如果不转，教会整体上就处在失血的状态，你知道吗？就失血的状态，不断的在失血。或者说即使他没有用脚投票直接走了，但是他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好吧，反正你这样我也不参与了，我不参与总行吗？我就来听个道，听完道就走，你讲的我有保留的吸收，你什么样谁不知道，说的很好，但是你做的那些事儿，所以你突然发现这种失血的状态更不容易被察觉。因为如果人数走，这个失血的状态比较容易被察觉，就被动的察觉嘛。但是第二种失血的状态是不容易被察觉的，甚至很多的传道人还自我感觉良好，但信徒就是不得牧养。所以大概从10几年前，特别是从新兴城市教会开始寻求从传统的家庭教会、一般福音派的教会、基要派的教会寻求教会的建制转型，很多开始寻求建立葛格东长老会的体制，非常多。于是呢，教会就开始有了章程，开始有了规矩，开始有了次序，教会开始实行会友制，开始有了第一次的投票选举啊，中国社会没有的东西教会给你了，开始有了圣职人员，开始有了决策的规范，开始有了开会的规矩，开始有了外在的一切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这10几年来很多教会都在走这个过程？是的，这个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要去走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又不得不承认，这10几年来中国教会走的也依然是 跌跌撞撞。为什么？因为教会走了十年之后，突然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当一切外在的体制看起来都有了之后，生命的活力依然没跟上。就你知道外在的体制是相对比较好建的，相对没那么复杂，只要传道人多读几本书，同工们多学几个课程，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的，对不对？但是福音的精神、生命的活力、彼此相爱、真实的关系，这个东西太难了。于是这十几年来，很多的长老会走到一个地步，发现了一个状况，就是自己有空有架子，却没有那个架子里面的实质。于是甚至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同工开始沮丧，说我们从前没有这些外在的体制的时候还是很有活力的，对不对？彼此相爱，大家这个还是很有这个生命的动力的，现在有了这些东西连活力都没了。于是就从有活力的错误走向了死气沉沉的正统。你说有活力的错误跟死气沉沉的正统哪一个更好？告诉你，没有哪一个更好，都很糟糕。只不过呢，人们经历现在的糟糕的时候就容易怀念从前的糟糕，因为现在的糟糕是更贴近生命的嘛。从前的糟糕已经虽然很糟糕，但是已经记忆比较模糊了，你不在那个糟糕的处境当中，觉得那个糟糕也没那么糟糕，区别只在这里而已。于是呢，这几年好教义20年前，教制10几年前，最近这几年，特别是18年之后，一些教会开始思考第三个问题，教产。我把教会牧养归为教产，当然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教产的意思不就是教会的资产、教会的财富、教会的凳子、教会的会堂吗？是的，当然教产包括这一部分叫有形资产嘛。但问题是，我们对教产的理解才真正决定了我们整个群体到底是充满活力的还是一潭死水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最近这5-6年，其实很多的教会开始思考教会牧养的问题。教义争论过了，教制也走到穷途末路了。为什么教义争论完了，教制也走了10年了，为什么还是这个熊样子？因为我们的牧养没做好。简单来说，简单粗暴的结论是我们的牧养没做好。教义解决的是头脑的问题，教制解决的是规矩的行动的行动怎么符合规矩的问题，然而只有牧养解决的是人心的问题。再说一遍，教义解决的是头脑的问题，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教制解决的是外在行动要符合规矩的问题，但是牧养是解决人心的问题。所以这三个功课你永远都落不下的。你有可能20年前先解决头脑观念的更新，10年前再解决一下做一个规矩和规范，但是今天你必须来解决人心的不冷不热和世俗化的问题，而这个是要透过牧养来达成的。为什么我说特别是这5-6年教会更多的开始思考关于牧养的话题？你有没有发现，特别是这5-6年以来，关于圣经辅导的课程变得好像雨后春笋一般？很简单，因为教会需要呀。教会走完教义、走完教制的问题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自己缺的那一课，总有一天还得补上来啊。没有捷径，捷径只是迷路最快的方式而已。为什么我们会把教产归为牧养呢？很简单，18年之前，很多教会理解的教产是什么？特别是温州教会，抱歉，我不是故意批评温州教会哈，也故意批评人家教堂多大，也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而已。 教堂大本身是好事不是坏事，对不对？但是教堂大本身成为最重要的一件事的时候，这就是坏事了。哎，我问大家，如果教会有庞大的资产，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本身是好事，对不对？但是如果把这个事看得太重要，这就是坏事了。你有没有发现前些年，特别2018年之前，很多人常常夸耀自己的教堂多么的大，多么的漂亮。现在还你还听谁夸这个事儿的？没人再夸这个事儿了吧？如果你对教堂的理解仅仅是会堂多么大、多么漂亮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有可能会像美国长老会一样 ，PCUSA， 他们有很多漂亮的大教堂，但是教堂里面都空空如也。为什么？2018年之前，相对来讲，整个环境，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大教堂使用率都是很高的。2018年之后，相对来讲，大家被打散，回到家庭，回到小组，回到团契。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好像没办法见到教会，但我们似乎忘记了，其实对于一间教会来讲，最重要的教产不是会堂，最重要的教产其实是人。是的，对于任何一间教会来讲，最重要的教产其实是这一群弟兄姊妹。你怎么把这一群弟兄姊妹服侍好、牧养好，这是最大的一笔财富，对不对？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对于初代教会来讲，他们失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和信耶稣的人们，他们是不是失去了圣殿？于是在个人的家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请问他们有没有教产？他们的教产就是这群人。对于当时的犹太教来讲，他们是有教产的，就是圣殿嘛。但是初代教会的使徒们没有，但他们知道真正的教产就是这群人。你们就是圣灵的殿，你们就是神的家。甚至保罗说，你们就是我手中建造的那个工程。这是不是教产的概念？有一天我要为着这个工程来向主来交账，这是不是一个教产的概念？所以各位，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要思考，教义之争20年前，教制之争10几年前，教产之争当事实也。这5、6年一直在做这个功夫，但是很抱歉，事实上很多的教会在这点上走得依然跌跌撞撞。要让20年前的教义之争走得跌跌撞撞，10年前的教制之争走得跌跌撞撞，牧养的功夫也依然跌跌撞撞。因为我认为第三个相对来讲比前两个更难。或许上帝知道我们的状态哈，先把最简单的让我们先争一遍，就是教义啊。其次比教义更难的是啊，教治治理，对吧？比治理更难的是啊，牧养。真的，第三个是最难的，最难的留到幕后，怕我们第一个就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直接崩了，对吧？所以牧养的功夫就是一个一个的牧道有归信，一个一个的兄弟弟兄姊妹被建立起来，一个一个的工人被栽培起来，就是一间教会最大的财富。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这堂课的引言。我们下堂课继续的来开始，我们会来分享三点。我们会借着长老会的牧养的历史源流的梳理，从他们当中吸取属灵的资源，来帮助我们梳理整个教会牧养的属灵传承该如何的进行。我会分享三点：第一，长老会属灵权柄的性质，这是牧养的根基；第二，长老会的牧养的神学的历史，这是一个历史情景的梳理；第三，长老会牧养神学的一个特色，这是今日的应用。